哇、wow, 感谢主，诗班带给我们这两首美好的诗歌。诗班花了一些时间啊、我自己也在诗班唱，所以不好意思多讲。可是真的是感谢主，诗班每次花那么多时间，为什么要带两首？哦，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每个礼拜来练这两首诗歌，最后就唱几分钟就唱完了。可是这两首诗歌好像带出了，帮我们带出了圣诞节的意义。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等一下我们最后再看好不好，我们每个人想一想看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今天为大家，我想为了大家选了一段经节，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记在我们晓得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了圣诞节的这个耶稣诞生的整个的故事。那我今天选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到35节，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到35节。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请你打开到这个地方。刚才我们唱了两首诗歌，第一首是爱就是哈。刚才那个诗歌真的是写得非常的美，他说从无限的满有全能神屈尊为人，受时空的限制哈，无地位权势啊，对不起，无地位权势，他降世为人，这像一首情歌一样哈，那个旋律非常的优美。可是如果哈看中文好像有一点硬哈，爱就是好像很硬，爱就是。可是看那个英文好像就把那个意思带出来 ，Love was when 什么东西 ？Love was when 爱就是什么呢？When God became a man, 当神成为一个人，这个就是爱，神向世人彰显他的爱哈。那个圣经以赛亚书，神为什么要向世人彰显他的爱？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怎么说呢？我们世人都如羊走迷，世人就像那个羊都走迷了一样，个人偏行己路。当羊走迷的时候，那个牧羊人要去把他们招回来。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好像把这些羊群再重新招回羊圈一样哈。那这个罗马书呢，3章23到24节，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经节哈。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是罪？我们很不喜欢听人家说我是一个罪人。什么是罪？罪就是与神远离，失去了当初神创造人与人的那个美好的关系。人不认识神，所以神要亲自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间。24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什么叫称义？称义就是神称为我们是义，就是我们跟神重新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这样子的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议，怎么可能神怎么可能变成一个人？哦，那个圣诞节的故事我们都晓得啊，耶稣基督生在玛利亚，可是这个故事怎么可能成就？刚才那个第二首诗歌就帮我们讲得很清楚，怎么样？主，唯有主，唯有主有这个力量，有这个能力，他可以成就一切，使这一切我们刚才讲的都能够成就。为什么？因为唯有主，这个是我们的答案。这两首诗歌帮助我们带出了圣诞节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的聚集，用诗歌用诗班来带领我们一起的将一切的赞美归给你，也是帮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圣诞节的意义。愿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遮盖这个地方，让我们有一个守节心清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听见你的声音，看见你的话语，也看见我们的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这样伟大奇妙的作为，帮助我们在圣诞节再一次的思考圣诞节它的意义。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祝福在这边说的，在这边听的，我们都是同盟圣灵的造就。我们感谢你，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这段经节我刚才讲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到35节。你知道那个飞机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坐飞机哈， 在1903年的时候，一个怀特夫人弟兄，我们都知道嘛，怀特弟兄发明了飞机。其实他们那个时候不叫飞机，他们那个叫做 flying machine， 就是飞的这个机器，那时候没有什么飞机的观念。所以这两个弟兄一直在试，我们知道他们试了很多次，是不是？试了，我就 前几天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两个就在飞啊，试这个飞行的这个机器哈，怎么试都没有办法成就。他们人想往天上飞嘛，就这两个弟兄试了很久都没有成功。就在这个1903年，我想是的12月，这个兄弟两个让这个成功的让这个他们叫的这个 flying machine 哈，这个飞行的机器飞了120尺。哦，那个时候是不得了啊！这个什么机器能够飞到天上，飞了120尺的距离，虽然不是很远，可是这两个弟兄非常的兴奋啊，所以他们就打电报回家给他的妹妹 Catherine 说：“哎呀，我们的那个飞行的那个机器飞了120尺，赶快你去告诉这个当地的这个新闻的这个报纸啊，那个时候报纸嘛，他们所以他那还是电报，打电报给他的妹妹，然后呢、啊，我们这个圣诞节呢。”会回来过圣诞啊！他们那时候在外面要在试验这个飞机，所以这个他这个妹妹很高兴呢，就拿到这个当地的这个报纸的这个编辑给他看这个电报。他说：“哎，你看，哎，你看我这个电报，你看那上面写了他们要两个哥哥写给我的这个电报。”这个编辑拿了这个电报一看，他说。哦，很高兴，很高兴，这两个弟兄这个圣诞节要回来过圣诞了。你知道他们这个编辑没有想到这个啊，这个飞机他们坐的飞机能够飞了，他们想到的是，哎呦，这两个弟兄好啊，他们两个很高兴啊，他们两个要回来过圣诞了。这个是什么呢？我看到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他就是。是一般人或者是这个对这个编辑来讲，他错过了这个圣诞节，好像我们讲圣诞节就是在他是看错过了在那个时候人类科学的这么大的一个进了这么大的一步哈，开始能够在天上飞行，他所看到的只有什么，哦，这两个弟兄要回来过圣诞节了。那我想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让我们也思考一下，这个圣诞节我们圣诞节都很高兴啊，这个圣诞节好像总有那个圣诞节的气氛啊，你看那个诗班穿的多漂亮，花花绿绿的，红红绿绿的，弟兄都穿得很漂亮，打红领带，然后我们有圣诞树，然后有很多布置的东西，哇，我们的圣诞节，然后去到外面有很热闹，好像大家其实也是很忙哈，大家忙忙碌碌的，可是好像那个气氛比较不一样。可是在这个圣诞节，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好像错过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哈。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奇怪的调查，他就说啊，他问了一群人，他说：“你们对这个圣诞节这个故事哈，大家多多少少都听过圣诞节的故事嘛？耶稣诞生在马槽里啊，然后哦，有好多人去敬拜他，有人送上礼物啊，还有好多动物在旁边。我们的一般的观念是很多羊牛羊群牛群，然后有很多人，所以。”这个人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调查，他说：“在这个圣诞节的故事里面，哈，他说你最能够与他们认同的是什么人？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他做一个调查，说在这个圣诞节故事里面，你听到有很多不同的人物，其中哪一个人物你对他最能够认同？就。”很奇�怪的也是那个答案啊，有1/3人，像我的话大概我也不晓得在这个话好像很难跟我这个去什么叫做认同，我怎么认同，可是有1/3的人，你猜他与什么人认同？有1/3的人与这个牧羊人认同。为什么牧羊人认同呢？他觉得这个牧羊人是那种好像默默无闻哈，不为大家所知道的。其实牧羊人在那个时候的地位也不是很好，就是好像很普通的人，就是很比较不是高层的人。那觉得有1/3的人觉得他们与这个牧羊人认同，那觉得大概自己也是好像在世界上好像是默默无闻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哈，就是这种默默无闻，好像不为人知道的这些人哈，这些牧羊人，反而是被邀请去做什么？ 去见证耶稣基督诞生的人。其实我后来想想，我觉得这牧羊人其实也不差了哈。你看我们现在常常圣诞节唱的诗歌，常常会想到这些牧羊人，常常会纪念到我们的诗歌里常常有牧羊人在旷野，我们常会想到这几个牧羊人。可是我看到这牧羊人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就想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西面哈。其实这个西面只有在福音书里面，只有在路加福音有记载它，而且就是短短的一个几节圣经来记载了这个西面。这个西面一般解经家说他那个时候年纪大概有100岁，就是有不同的说法，可是反正原则就是说这个人已经相当的老了哈。这就给我们一个观念。那我想很快的看一下哈，我今天这个讲的这段经节它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或者当初的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当初的情形就是在外在呢有政治的压迫。什么叫政治的压迫？就是在耶稣诞生的那个时候呢，犹太人是长期受什么罗马人所统治哈，所以他们一直挣扎，甚至在耶稣诞生以前也有许多次的反叛哈，反叛这个罗马人，有许多的战争。那这些人有很多英雄，如果像那马可比故事哈，如果你听过，我们常常说那个是新约旧约当中的好像安静的400年哈，其实那400年不是很安静，有许多的事情发生。那犹太人长久伏在这个罗马人的统治底下呢，他们从小他们的观念就是说将来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要拯救我们。那他们的观念呢，认为这个弥赛亚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政治的领袖，或者是一个军事的领袖，要解放他们从这个罗马人的统治底下得到解放，他们要自由哈，要得到自由， 要成为自己的这个一个民族。而且他们一直认为我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说这个上帝要差遣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哈。所以这个弥赛亚的首要的任务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是成为伟大的一个政治家，一个军事家，一个解放者，或者是一个宗教领袖哈，能够解放他们。那在这个外在的环境里面，那内在，我说内在有一点忧虑的是什么？我们晓得，如果晓得这个耶稣诞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玛利亚跟约瑟有天使向他们显现。我们有时候读圣经也没有去思考，约瑟说有天使跟他显现说玛利亚已经怀孕了，你就把她娶过来就好了。哦，我们听了，哦，就是这样子。可是你没有想到这个约瑟的这个心态是怎么样，还没有同房，还没有结婚，他怎么可能有身孕，在别人的眼光会怎么看哈？我觉得在内在的内心的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思考，如果你读圣经也可以去稍微的了解一下。那玛利亚自己呢，虽然她非常的顺服，她说我愿意哈，我愿意成为这个神借着我使耶稣诞生出来的这个人。可是呢，在这个环境的压迫下，他们内在也有一些的压迫，有一些压力。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耶稣诞生在马槽里。那圣经告诉我们，就是那些日子呢，这个凯撒就是罗马的这个皇帝，凯撒奥古斯都呢降旨下来，叫天下人都报名上册。为什么要报名上册？就是要收这个什么人头税，是不是要点人数。所以他们也跑到这个伯利恒，所以在伯利恒的野地，有时候我们唱到这个伯利恒的野地，天使向这个牧人显现哈。那这个耶稣就是诞生在那个时候，诞生在马槽里。我想我们很多都熟悉这个故事。那8天以后呢，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呢，这个小孩子要受割礼。那到了第40天的时候，要去圣殿将这个头生的长子，是他们的规定，就是头生的男孩子一定要献给上帝，要献给上帝，要献上礼物。所以第40天呢，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就带着耶稣到了圣殿，要把他献给上帝，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来行。好，就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我们看到这个西面出现了。第25节呢，路加福音第2章25节说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字叫做西面，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所以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个基督我们常说耶稣基督，这个基督是一个头衔，就是弥赛亚的意思，是不是？好，所以这边呢，我有几个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点的，就是有几个重点，我觉得几个特质 第一个耶路撒冷，他们去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人说耶路撒冷是上帝的 time clock， 就是说神的一个时间的表，是神的一个表，一个钟，时钟。为什么这样子讲？就是说神的作为好像都是在耶路撒冷，经过耶路撒冷好像一步一步的实行。最近这个耶路撒冷好像又在时事里面了，是不是？美国总统这个川普就是说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其实这个大家就说哎呀，这个川普又在胡，又在乱做 乱搞。可是这个其实是美国国会很早就通过了，投票，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投票同意了，好几个钟头以前就投票同意了要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可是其他总统都不愿意，怎么我们说淌这趟浑水啊，怕这个很多的暴乱，很多的这个纷争啊。其实川普呢就是实行了这个国会早就已经同意的这个议案，要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而且呢要把这个什么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去啊，很多国家就反对，然后最近又看到很多的暴动。我觉得然后有很多人就像我刚刚讲的说这个川普又在做什么了。我们常常看啊，我觉得我们圣经那个诗篇告诉我们要为什么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祷告，神要祝福这样子的人。为什么在这个耶路撒冷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又做了什么，让我们看一看上帝在耶路撒冷做了什么我看了我很感谢神，我说神的手好像又在动了，神的时间表又在往前推了这个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圣经一早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我还要再回来。我们常常忘掉这个就失掉这个远见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不是就是一个宗教，我们来到这边大家聚会每个礼拜天唱唱诗歌就回家了，我还是我对这个信仰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我很喜欢讲我们信的是一个耶稣基督我们信的圣诞节的意义是耶稣基督，我们信的是一个人，信的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是神差到世界上来，像这边讲的他是一个安慰者，安慰者就是弥赛亚我们刚才那个第四点讲的安慰者就是一个弥赛亚，就是救赎主。为什么要救赎主？因为人像刚才我们读的经节，人都走迷了，不晓得这个世界原来有一个上帝，他特别差遣自己的儿子让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那这边讲到这个西面呢，这个人呢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又公义又虔诚那简单的讲，公义就是很公义、很正义、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他是对人的方面公义。简单讲是跟人的相处。那这个虔诚呢，当然是对上帝所以对整体来讲，这个人是非常公义又虔诚，就这个人是非常一个正直的人，非常好的一个人，对人对神他都是非常的正直。其实那个时候在耶稣诞生的时候，那个犹太人的律法虽然有律法，可是好像已经成为形式，人只是表面上表面上遵循一些道理，遵循一些这些教条，可是他们的生活根本就是与上帝远离。然后这个人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素常这个地方说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什么叫素常这个素常有新译本还是另外的版本翻成为一向期待。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英文呢我觉得他翻得更透彻eagerly waiting， 就是很迫切的要等待。你想这个人已经快如果说他已经快100岁了然后他素常，这个人不知道已经等了多久。我们就想他这个医生他就是好像在等待上帝所差派的这个安慰者，上帝所差派的这个弥赛亚来到这边。那圣灵在他的身上，他又得了圣灵的启示我们知道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其实这个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人最宝贵的一个东西，别人看不见，可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就像圣灵对西缅所启示，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一定要看到上帝所差派的那一位基督来到这个世间，让我们很珍惜那个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声音，带领我们，借着圣灵帮助我们了解神的话语，圣灵带领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哎呀，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继续看。 所以这个西面呢，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就是要把孩子献给上帝。他受了圣灵的感动，哎呀，我觉得这个人很伟大，受了圣灵的感动，到圣殿正好碰到耶稣。哪有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我们常常说，哎呀，很感谢神，我说很巧，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人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件事是巧合。就像我们今天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在这边，哎呀，我只是巧合今天来这边，没有巧合的事情。上帝的带领总是这样的准确啊。那28节说，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说他就把这个小孩，他受了圣灵感动来到圣殿了，看到玛利亚跟约瑟带着这个孩子要把孩子献给上帝，所以看到这个孩子呢，他就把孩子接过来了哈。这个中间可能没有讲其他的，可是也很奇怪啊，看到小孩子就把人家小孩子抱过来。这个其实犹太人有这个规矩，就是说希望这个老一点的这些老师哈，叫拉比哈，老师就是犹太人的老师，能够为他们的孩子祝福，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心愿哈。所以那个西面就把孩子接过来称颂神，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话就很稀奇，稀奇就是觉得很惊奇哈。这个是西面看到耶稣、玛利亚跟约瑟带着孩子来的时候，他讲过两句话，这是他第一句话。这句话也是有一点奇怪哈，因为一般人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哎呦，有这么厉害吗？看到耶稣他就可以安然去世，他就可以走了。我们说现在的人哪个人不想自己多活几岁，是不是？他说，哎，我这看到我就已经满足了，你可以让我回去了。回去哪里？回到上帝的面前去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这几句话有这第一句话呢，有几个观察，就是他是对上帝说的哈。第二个呢，是受圣灵感动的人，他受圣灵的感动，他讲的这两句话，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我们看见他不只是他自己讲话，其实从另一方面来看，他有圣灵的感动，是他宣讲神的话啊，也宣讲他的心意。那西面为什么呢？我觉得他很可贵，他是一个明白等候上帝救恩的人，他为万民，他说这个是为万民预备的。我们常说这个基督教是一个什么宗教，是外来的宗教，这个不是宗教，这个是为万民，神为万民所准备的一个福音，一个救恩哈，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而以色列不是只是只有以色列人的一个宗教，而是借着以色列的人，耶稣基督可以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使世界所有的人都蒙到这个福气，为万民所准备的。他总要有一个地方开始，就从以色列人开始，然后耶稣基督借着以色列人降生，这个就是福音。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使世界上万民都得到这个光照，他这个光照是以色列的荣耀，当然是借着以色列人，神的选民。而以色列人到现在还不明白的时候，神拣选他们是使他们能够赐福给世界万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福音的观点。然后第二点，他讲了第二句话，西面给他们祝福以后，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个话就好像听起来更奇怪了。他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有没有看到过人家刚生个小孩子，你跟他妈妈讲啊，我看你这个孩子将来啊，将来可能是要很多人受罪的，是这个孩子，你而且你自己呢也会因为你这个孩子，这是讲的是什么话哈？听起来很奇怪，可是记得我刚才讲了说，这个是好像他是受圣灵感动的人，他好像在这个玛利亚跟约瑟的面前，在耶稣预言耶稣他一生的将来，他的事工跟他的遭遇啊，跟很清楚的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的目的，讲得很清楚。这个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怎么样跌倒， 跌倒这个字哈，也是一个讲法，是厌弃哈，就是讨厌。后来我们看见哈，在如果你去读圣经，发现很多甚至耶稣自己的门徒，当然那些宗教的领袖不用说了，很多耶稣自己的门徒都有一点，因为他们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哈。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哈，能够来敬拜神是一个福气。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圣经讲的是对我们讲的，然后要许多人兴起哈，我们看到许多那些甚至就从耶稣的门徒里面，像彼得这种渔夫，平常是很粗俗的人，后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大庭广众面在宣讲福音说，哎呀，这么有能力，这个人的知识从哪里来的？后来别人认为怎么样？因为这些人是跟过耶稣基督的人啊，然后又要成为毁谤的话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一生被许多人的毁谤，尤其那些宗教的领袖，甚至到那个地步把他杀死啊。可是他们以为他们除掉了耶稣基督，可是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有人说圣诞节是一个应许，这个复活节是一个证明。圣诞节是一个应许啊，应许这个要来的来了，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小孩已经生下来了，耶稣基督。可是到了复活节，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证明，他来到世界，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证明，用大能证明这是神的作为，叫许多人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哈。当玛利亚在耶稣的一般解经家都认为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当玛利亚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面前的时候，她的心好像被刀刺透。哪一个母亲不会呢？你说是不是？看到自己生的孩子，虽然她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不同的身份，可是她看到耶稣基督自己的孩子，自己所生怀的这么久生下来的孩子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好像她的心被刀刺透一样。这个每一个母亲大概都能了解的事情哈，所以第二句话呢，几个观察，就是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对孩子的父母说的，其实更准确的说是神借着西面的一个预言，是对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和他的遭遇的预言哈。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做毁谤的话柄，人心里的意念显露，玛利亚的心要被刀刺透，这个是。西面讲的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很不会讲话的人，很不受人欢迎的人，可是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很准确地讲出了耶稣基督他一生的遭遇，他一生的事工。这个是我们来到这边我们敬拜哈，我觉得很重要的意思，让我们看清楚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只是一个马槽里的一个小孩，有个小孩说，哎呀，他去看这个马槽，因为每年他的爸爸妈妈带他去嘛，去看这个马槽，就是总会去看这个教会，有的教会前面布置的，像我们这边也有一个马槽哈，看到一个马槽，然后看到一个小婴孩耶稣，好多羊群牛群，玛利亚约瑟，好的牧羊人，还有那些博士哈，那些博士来送礼物。他第一年看完了，然后第二年又看到同样景象，他就问了一个很好玩的问题，他问爸爸妈妈说，哎，爸爸妈妈，怎么过了一年那个耶稣基督还是一个小 baby 啊，他没有长大，希望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观念不要永远只是在马槽里的那个小婴孩啊，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成长，好像他在我们生命中是一个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成长，好像不要年复一年，哦，耶稣基督就是马槽里的那个小婴孩，而是实际上他后来成为拯救世人的救主，甚至到一个地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不是就死了就算了，死了就没有了，就不可能有这个宗教，如果我们用宗教来说这个信仰，而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后来所有跟随他的人都是，你去看那十二个，尤其那出卖他的不算了，那其他的那几个，然后保罗也算在里面，都是为着信靠耶稣，为了这个信仰而寻道，这个有差别哈。你说我信一个东西，跟你信一个东西，到为愿意为他把生命摆上，我们就特别的证明出来这个信仰的真实性，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当中的真实性。所以他们写了这本圣经，写出了很多圣经，圣灵带领他们记录下来这个新约圣经。我们都看到，当初他们的事工，当初他们 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改变，是希望也这个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改变，不是只是信了就算了，或者还没有接受的话，这个圣诞季节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让我们思考这个信仰，然后让我们让这个信仰成为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小孩不只是一个圣诞节的一个小婴孩，而是能够成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长茁壮。那这个是西面哈，这个西面，那我就最近我就看到一个故事哈，就像看到一个故事叫一个 George Sanders 哈，这个人呢，他啊、我要照他的这个照片出来哈，好，大家看不太清楚。这个 George Sanders 他是从1906到1972哈，他是一个，但很多人都不会晓得他，因为我为什么看到他？因为我看到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呢，我看过一些他的电影哈，他活跃于这个大概30、40跟50年代哈。这个人看不清楚这个照片，这个人长得非常的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哈。这个人他不仅长得好，他不仅是一个电影明星、电视明星哈，他还是作曲家，啊，还是歌唱家，还是会写书的作家哈。这个人真的是有许多的这个才干哈、啊，那而且人又长了这个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啊。我们说这个人，可是呢，在66岁的时候呢，在这么好像在我们的一般的眼非常羡慕他有钱有势哈、啊，又是又这么有名声哈、啊，这样子的一个人哈、啊，应该说他在世界上拥有了一切，他这个。又有名声嘛，他又这么有才干，然后是电影明星，你知道电影明星在这是在美国这个大家这个有名的电影明星，大家崇拜的不得了。在66岁的时候，他居然服用这个安眠药，然后自杀，就很奇怪呢。就看到他最后遗书好像都没有看到，他就写了几个字哈，他是用英文写的，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他写 Dear World 哈，就是好像有一点讽刺的话，亲爱的世界，他说亲爱的世界 ，I'm leaving because I'm bored， 他说我走了，哎，我觉得很无聊，这样子的一个人哈，他这样轰轰烈烈的一生，他居然说我很无聊。当然查看历史，他后来好像有一些疾病，就像他是演员，他好像有一次讲这个台词忘了哈，这个就哎呀，就后来他就慢慢比较默默无闻了，就没有了。可是他这么轰轰烈的一生哈，到这个地步他说 I'm bored， 我觉得这个生命很无聊，他觉得我很无聊了，因为他不能再这么积极的演电影了，好像没有人找他了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那他说呢 I feel I have lived long enough， 他觉得我觉得我已经活得够久了，66岁其实不是很大年纪哈。那他就说I'm leaving you with your worries， 我把你们的 worry 啊，你们自己的担忧啊，我你们自己去承担吧。这个人也是啊，因为说他很潇洒，也是说他蛮自私的，不管别人的。Now in thisSweet cesspool 哈，这个 cesspool 有点像那个一滩污水，像那个阴沟水哈。他觉得他把这个世界形容一滩污水。这个人怎么会？然后他就说 Good luck 啊，祝你好运啊。我就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说 Good luck 哈，不是好运不好运。这个人你说好运，他已经很好运了。他这么好的命运，可是他这么轰轰烈烈的一生，他没有学会了怎么样去面对他自己，他没有学会了怎么样去面对生命的意义。他觉得生命就是在别人的掌声中，他的生活他的价值是在别人的掌声中，在别人的称许里面，在别人的称赞里面。哎呀，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他一生这么轰轰烈烈的一生，这么丰富的一生，他到头来要使用安眠药自杀，自杀永远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那可是我就想到这个，为什么想到这个人呢？我就想到这个，我就看到这个人，我就看我们这个西面哈，跟他比起来真的是默默无闻哈，很平常的一个人，一生好像没有什么，就像那些牧羊人在一般人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也许顶多在这个圣殿里面觉得这是一个长辈吧，那就是觉得他的生命就是哎呀，这个人一天到晚在做什么啊？不晓得他的心中，他蛮有盼望，蛮有火热，他在等待上帝的救恩哈。他的心最后他说，好像看起来很奇怪，上帝，你可以释放我，让我回去了，因为我的工作已经成就了哈。 而且他在耶稣的面前已经预言了，清楚地讲出耶稣将来的这个道路是怎么样。哎呀，这个不简单啊！一般人还迷迷糊糊，还在期待一个不同的弥赛亚的时候，他看到耶稣，他就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然后他就是称颂神。圣经说他称颂神，他带着平平安安，一个感恩的心，一个称颂的心，他说我可以去了。哎呀，这个跟前面那个 George Sander 比起来，真的是天地之别哈，差了十万八千里。他一生看起来，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他没有什么，可是他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平安，而这样子去。最后我想带给大家一个小故事哈。你知道在1980年二月，美国的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 ice hockey 哈，这个冰上的曲棍球赢得了世界的冠军，在纽约州哈得了金牌。这个不是第一次了，我想这个不是第一次赢得金牌。那这一次对我来觉得，我觉得比较特别呢，就是在这个最后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他们美国的这个 hockey 队要面对两个队，一个就是苏俄队，苏俄队很 strong 嘛，很强壮，很强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芬兰队。他后来赢了胜过了这两个队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得到世界的这个冠军哈。那在这个面对这个苏俄队啊，这个强敌之前哈，他们的教练把大家在这个他们那个 locker room 哈，在那个休息室，他把大家召集了，然后跟大家讲了这句话。他讲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们可以拿来，他因为讲英文，所以我还是用写这个英文的。他说 "You were born to be a player"， 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呐，生下来就是要打球的哈。他说你们这些人生下来就是要打球的。那他说呢 "You are meant to be here at this time"， 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呢，今天在这边就是注定了，好像我们讲说，哎，好像命中注定了，其实不是命中注定哈，就是好像你们注定了，你们就今天就是要在这边，不是一个偶然的哈。然后呢 ，This is your moment， 这一刻是你的时间。哎呀，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那些球员因为他这个讲的这句话 "You are meant to be here today"， 你们今天要在这边就是为了要打球，而且呢，这个是你们的 moment， 这个是你们的时间，是你们的时间，你们就是为了这一天这一刻来到这个地方。哎呀，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可以应用这句话，这个是你的时刻哈。圣经这个以佛所说，说耶稣基督，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我很喜欢用这句话，我常常讲这句话，就让我们思考哈，这个什么叫做创世以前？创世以前就是这个世界什么还没有以前，还没有人以前，甚至连人还没有犯罪以前，上帝就已经看到我们，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哈。哎，我觉得我们可以，我觉得这个很宝贵的一个想法。我们觉得，哎呀，我常常在世界上挣扎，做一些什么事情，哎呀，好像，尤其在人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容易讲说，不管你信不信上帝，你都会说，上帝啊，你在哪里啊？你为什么要让我碰到这些事情？当我们碰到那个高兴的事情呢，常常容易忘记哈。偶尔我们会说，哎呀，感谢上帝，感谢主，其实为自己高兴，不是真的感谢上帝。可是我觉得他这句话讲得很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在以弗所书说，我们在世界被造以前，上帝已经看见我们，他要拣选我们一定是已经看见我们。所以神是伟大的，像那个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主唯有你，只有主，只有上帝看见我们，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而且今天是我们的时刻。好，我们用这个教练的这句话来讲，今天是我们的时刻，他拣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偶然的时间，上帝拣选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今天是我们的时刻。不要像那个 George Sander 一样，他的一生这样子，他有一生中有这么多的时刻，让我们去分析。他这么有名的一个电影明星，这么有名的一个这个叫做娱乐界的人物，一定有许多人非常羡慕他，非常喜欢他，很多的粉丝哈。可是他错过了许多他人生中的这一刻，他的 moment 哈。 那我想最后也是用这样子的话跟大家做一个鼓励，圣诞节，所以我们说刚刚一开始说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不要忘了圣诞节的意义是耶稣基督。最后我用一首那个歌哈，我们有一首诗歌，我也许有些人听过《人生的福》哈，有没有唱过那首歌？哎，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哈。人生的一切享的福，哪样你能够守得住？这么多福，我们人就收啊，为自己收据东西，钱财、这个物质、房屋、车子，不管什么东西，各种物质的享受，我们为自己收据。他说，人生这么多福气，哪一样你能够保守得住？人生一切享的福，哪一样不是虚空？到最后像这个 George Sander 一样，他有这么多，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大的房子，很漂亮的车子，有很多的物质哈、物质的享受，他最后就是这样子孤孤单单的走了，而且还是服安眠药自杀。哎呀，我觉得很可惜。像这个西面，他的一生好像默默无闻，可是他走得这么丰富，他走得这么安详，他走得这么有把握，这么充满了感恩，他是生命当中我们看不见，可是他是实在的哈。这首歌继续说，人生一切享的福，哪一样能够满足？人生一切能享的福，哪一样你能够带走？我愿意给你最好的礼物，就是什么？主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其实是圣诞节最好的礼物。我们庆祝圣诞节，其实圣诞节可能主耶稣不是12月25号诞生的，可是没有关系。这个最重要的是，这个圣诞节季节最重要的是人子主耶稣，他胜过你一生一切的福，胜过你最深的羡慕，你最喜爱的东西，到头来都是一样空，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只有耶稣基督可以伴随你到永恒里面去。我愿意给你最好的礼物。我们常常要送礼物，圣诞节啊，要送这个，要收这个，可是最好的礼物就是主基督，胜过你一生一切的福，胜过你最深的羡慕。你能给我最好的礼物，我们彼此能够交换最好的礼物，就是信靠主耶稣，跟随他的脚步，永远有福，这个是我们最深的喜悦和满足。在这个欢乐快乐庆祝圣诞节的日子，我鼓舞你，真的是为你祷告，但愿你能够得到这份宝贵的礼物，就是信靠主耶稣。最后，我想很多人在我们的当中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这份拥有这份宝贵的礼物，让我们再鼓励自己，让我们有这个西面的心态，再去研究这个西面，让我们研究西面的心态。他的一生哈，好像我们觉得他很，这个人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可是他一生他的焦距放得非常的正确，他的焦点就是放在上帝的身上，放在上帝要带来的这个救恩。那我们今天比他更有福了，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我们耳朵已经听到了耶稣基督。每年的这个圣诞节，耶稣基督在这个马槽里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每年的复活节，耶稣基督，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否则我们是白庆祝了。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奇迹，让我们从圣诞节到复活节，让我们思考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的焦点不要放错。当然我们的生活当中忙忙碌碌，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没有关系，可是让我们的焦点要放在这个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里面。那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我真的是鼓励你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面接受耶稣基督，听一听，想一想，问一问，有许多人愿意跟你分享这个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愿神赐福你们这个圣诞节有一个美好的圣诞节，也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人从心里能够发出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赞美。愿神赐福你们，阿门。